第三节，慷慨。一个善于理财的家长对自家的经济安排，在必须之外储存一部分富余，这是很自然的事，有备无患，视为明智。当然得有个节度，这就涉及到慷慨了。什么叫慷慨？就是把自己财富富一部分，甚或是必须的部分，甘心情愿，无偿或有偿的拿出来帮助那需要的个人或社会团体。慷慨是社会上公认的美德，不少社会贤达就做到了这一点，这是人人应当歌赞的。这里我们所要谈的不仅是停止在社会道德上，而是更上进一层讨论慷慨的圣德。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了，对自家财物，基督信徒要把自己看成天主的管家，生活超余的部分你就无权自由享受，而是有责任把它分施给那需要的弟兄或社会。他的理论依据是，人类是天主管理下的一个大家庭，我们每一个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，天主既把聪明才智白白赏给了你，所以你也该白白的拿出来，这就是基督的爱德戒律。听听下面这句慷慨之词，我不能用自己既有的成绩去向社会要求利息，因为那是我该还给天主的债务。要报答吗？天国有你的账目。读者，如果你是富有的，你要仔细审量你自己如何处理了你的财物。你是慷慨好施的人吗？或者你根本没有认识这一段道理，糊涂地过着日子呢？社会上有不少道德品质高尚的人，他们关心群众的疾病痛苦，慷解异囊，周济贫困。教会中爱德出众的圣人圣女更是多得不胜枚举。47年前，上海有一位虔诚的教友，他的名字叫陆伯宏。他拥有雄厚的资产，庞大的企业体系，可是你走进他的住宅，却不是你想象的豪华厅堂，而是两间朴素雅洁的房间。他常年每天早4点半步行2里之外的博多路圣堂去参与第一台圣祭。他虽年已古稀，但仍按时上班，在他创办的各个企业中用契约形式限制自己的经济收入，并且在契约中规定按比例拨款为社会慈善事业。他真正实现了主的训令。在世界末日，君主要对那右边的人说，我父所祝福的，你们来吧，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的天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了我吃的；我渴了，你们给了我喝的；我做客，你们收留了我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了我穿的；我患病，你们看护了我；我坐监，你们探望了我。那时一人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，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？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收留了你，或赤身露体而给了你穿的？什么时候见了你患病或坐监探望过你呢？君王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为我这最小弟兄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就是给我做的。耶稣这一段话就说明了我们施舍行为成为圣德的理由，一切都是为爱基督而做。耶稣在真福八端中有一句话说，神贫者乃真福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许多人没有正确理解神贫二字的意义，他们往往把神贫和实贫混淆在一起，其实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。神贫是心不为富贵所动，贫而不贪，富而不享乐，甘贫乐道。就如我们的基督虽为天地之主宰，他对万物有全权，但他从一入世就甘居贫寒，最后死无枕首之地， 我们不能提倡食品主义，越穷越为善，让人走向贫困的道路，使社会走向死亡。那样理解神贫二字完全是错误的。虽然人们都能明白这个道理，因为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吃饭穿衣的实际生活，但在他们头脑里，因为对神贫和食贫的概念不明晰，所以有意无意的就讲解错了。我们要发扬基督神贫的精神，就如我国古代教会住持徐光启那样的生活，他真真实践了耶稣的教训，有两件衣服拿出一件来帮助那需要的弟兄。他身为礼部尚书的官职，但他的私人生活却十分简朴。在他死的时候，他屋内除了几箱子书稿和一些旧衣之外，只有两块银子，以致不能偿还他所欠下的药费。他的年俸月薪哪里去了呢？都为那更需要的人和社会花用了。为此，明朝历史以八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：盖棺之日，囊无余资。这才是神贫真实的写照。为什么耶稣在圣经上不止一次地指责了富贵人，说富贵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孔还要难，但并没有说富贵人不能进天国？难于进天国的原因，就是人有了财，就很容易神目昏花，忘乎所以，不善理财，不善用财。神贫的道理是很简单易懂的，但到了实际，让他把财物拿出来捐献给别人，恐怕就困难了。读者神坤，千万不要把金钱变作地狱的劈柴去火烧你自己。如果你不正用，倒不如没有更好。作为一个富有的人，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